今天到是蔡牧师，蔡牧师的题目是祷告系列旧约祷告摩西。
啊，你有没有这样跟上帝祷告过？把我杀了，不想活了哈！你上帝怎么当的？怎么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哈？有一个人哈，就这样祷告过，结果不止影响他，还影响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我们比较认识，叫吉克果。吉克果是丹麦的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那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他做了一个祷告 ，Michael Kierkegaard， 这个 Soren Kierkegaard 是我们认识的吉克果哈，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呢，小时候很穷，碰过很多难堪的事情，所以他是在放羊的孩子，就是养那个羊哦，暗气，说上帝你怎么让我遭遇那么多倒霉的事情？所以听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一天跑到山上放羊的时候，就咒诅上帝，就骂上帝。奇怪的是，他骂完呢，没有打雷公，上帝也没有发脾气，而且呢，他后来就离开那个，就没有放羊，他就到城市去学习做生意哈。就他开始蒙神祝福，开始赚大钱，赚很多钱。所以吉克果是在很有钱的家长那个，他爸爸是很穷，是咒诅上帝以后，然后蒙上帝祝福的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他后来就开始害怕，他说会不会我十几岁的时候跟上帝咒诅，会不会上帝会将来会报复我？这个害怕在他的心里面很重。他结婚生了七个小孩，然后有一次两年内他的老婆跟前面的五个小孩就连续死掉，一直死掉一直死掉。他越来越相信说糟糕，神的报应来了，神让我活着就是让我承受这样的痛苦。他生下两个孩子没有死掉，一个是吉克果，一个是吉克果的哥哥，那个老六老七没有死掉，吉克果是老七。他就跟吉克果说，有一天说你爸爸在小的时候曾经咒诅上帝，所以呢，你看看你妈妈也死了，五个哥哥都死了，我想你两个人大概活不过34岁。那吉克果说哈，活不过34岁，因为他讲耶稣是33岁半死的，所以他们应该活不过34岁，因为他得罪了上帝。吉克果心里面就只有这个印象，说他活不过34岁。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因为他爸爸已经咒诅上帝，这个上帝这一定报复哈。他开始就有一段时间就晃荡，因为我做好也没有用，反正我一定会死的。想不到他34岁生日晚的那天没有死，还活过来，哎，奇怪怎么这样？后来他就开始认真追求信仰。可是他在日记里面写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敢祷告当中跟上帝怄气吗？你敢骂上帝吗？我们今天就看一个祷告，摩西就是跟上帝怄气骂上帝，上帝好像没有处罚他，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是出埃及的地图，这是 NASA 的那个太空射地球射到的这个这是埃及这个西奈半岛，这边是阿拉伯半岛。他们呢从埃及出埃及就过红海，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就带以色列人什么歌颂赞美神，因为神把埃及兵都淹死在红海里面，把他们带他们过来，然后他们就走到旷野。就要走几天吗？走了3天就到一个地方叫马拉。那个地方呢是水是苦的，喝起来喝不下去，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3天前才在感谢上帝，3天后因为水比较苦，还有水喝哦，只是比较苦，就开始抱怨。上帝就跟摩西说：“你拿一根树，拿一个木头，把它放在水里面，水的味道就变甜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3天的抱怨。然后他们继续走呢，走到以琳的地方有很好的水，没有问题。过了以琳呢，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他们就开始哭闹，跟摩西说没有饭吃会饿死啊。然后45天以后呢，他们就大闹，然后上帝说好，早上让你们吃面包，那晚上让你们吃鸟肉。所以呢傍晚的时候鹌鹑就来了，那鹌鹑飞过来，他们就抓鹌鹑鸟吃，然后白天早上一起来呢就有那个玛纳，所以他们有的吃以后呢就继续走，走到利非定的地方又开始闹了，又跟摩西骂，都没有水喝，这是沙漠， 那上帝跟摩西说，没关系，你拿拐杖到山上有一个石头，你把它打下去，石头会裂开，有水会出来。所以在那边摩西就帮以色列人解决没有水喝的问题。那里还有土著跟他们打架，叫亚玛利人。上帝说，没关系，你拿那个拐杖到山上去，你把拐杖举起来祷告，那我就让你们得胜。所以他们没有水喝，打破石头得到水喝，他们打仗，上帝让摩西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打胜仗。好了，那东西也有得吃，有水喝，有上帝的保护，他们就一直往下走，走到这个最南端这里，那么就是西乃山。在那里上帝亲自降下来跟他们讲话，颁布十诫，然后跟摩西说，你到山上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样盖会幕。好啦，摩西就上去40天在那边在拼命在做笔记，结果下面的人等不及了，又逼亚伦做了一个金牛犊。这是差不多出埃及90天以后，就开始拜金牛犊，上帝就不高兴，说把他们都杀掉，我就你摩西你的孩子把你们兴起来做一组好了。摩西说不要这样，摩西替以色列人跟上帝恳求原谅他们了，哦，你不要这样子，给他们要一个机会。那上帝就说好，那摩西其实也生气了，他就把石头打破了，哦，上帝说你自己再磕两块石头拿上来。那摩西又肚子饿40天，哦，大概也不能够那个换前换后吃药，哦，因为他40天就是在那边，哦，然后80天了，啊，前面那个40天等于白弄了啦，因为石头打破了，再等40天，前后80天。好啦，弄清楚了下来，就在那个地方开始盖会幕，花了6个月，所以前前后后差不多11个月之久，就停在那边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敬拜上帝，怎么不要啊得罪上帝。好了，第二年2月20号，他们又出发了，就到塔贝拉，走多久？3天，你记得哈，哦？第一次过红海走3天，就开始让我念哈，开始骂来骂去的。第二次这个西乃山啊，这些会幕都弄好了，走出来也是3天，他们就又开始抱怨了，抱怨啊，旷野没有冷气啊，哈，哦，这个太热啊，不方便啊，开始抱怨。上帝做什么？上帝就火烧山，哈，就呼火就烧起来了。烧到哪里？烧到他们住的旁边。你听过一种方法吗？就是说那个敌人的船，哦，如果走超过你告诉他不可以过的线的话，你这边的海军会打炮，但是不会打船，会打船旁边的水，这样懂吗？哦，第一次不会把船打下来，因为也许他不小心啊，或是风吹了跑过来，那个我们叫做警告弹，这样知道吗？就是告诉他说你已经过线了，你远一点。那这个都是上帝的警告弹，上帝没有把他们杀死，给他们警告说你们已经太过分了，哦，才3天就开始抱怨，所以烧了。以色列人就开始哭，摩西为他们祷告，火就熄了。好了，再来呢，再没有几天呢，再走到下一个站，就是基布罗哈塔瓦，哎，又开始哭，没有肉吃了，啊，开始哭哭哭哭哭。然后摩西这次火大了，哈，哦，说实在很烦呢，哈，哦，这些人实在是不好带，所以他就开始跟上帝讲，我们今天要讲那个祷告。我跟上帝说啊，我又不是他的爸爸，我又不是他的妈妈，你要我喂他们吃奶实在是很累，哦啊，他们又是很会吵，吵得要死，哦啊，干脆你把我杀掉好了，我不玩了啦。他就这样跟上帝讲，啊，结果上帝没有回话。你们注意到他讲那么长的祷告当中，上帝没有回话。他说我一个人太重了。上帝说好，你找70个长老我帮你安排。他们要吃肉，我怎么给他们吃肉？他们说好，那个我负责，你不要担心，我会想办法给他们吃肉。上帝一点没有责怪摩西，啊，真的就鹌鹑就来，第二次鹌鹑又来了。然后他们很高兴，抓了鹌鹑，听说根据圣经说，放在嘴巴还没有咬烂，所以还没有吞下去，就得了瘟疫，就死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以色列人抱怨，如果上帝不给他就不给他吃嘛，就说你们这样乱吵不给他吃，你既然给他吃，那你又让他死掉，你在干什么？那摩西也抱怨啊，为什么摩西没有得到处罚，以色列人得到处罚，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叫鹌鹑事件，摩西是在这里崩溃的，所以摩西就哭得很大声，然后他说我活着了，我要死了。我们注意看他那个祷告，他的祷告很快哦，好像机关。 翻腔的，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哈、哦。他第一个，我就把它叫做摩西的 burn out 哈、哦，他是垮的啦，他垮了哈、哦。那为什么会垮掉呢？因为他到山上去，在那边抄说怎么样盖会幕，他们在那边就胡搞乱搞哈、哦，他等都等不及，所以上帝跟摩西说赶快下去，他们乱来的哈、哦，他们已经弄一个牛犊，所以呢摩西赶快下来，还要把那个石头打破哈、哦，这是第一次金牛犊事件。好啦，他已经把他们教了11个月哦，然后才出来三天呢，就开始抱怨了啊！上帝就发警告弹，对不对？就烧起来了哈、哦。那这一次上帝没有动他们，只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已经警告了，才走三天了。那以后我们要抱怨，你要小声一点，因为他们因为达到耶和华的耳中了哈、哦。以后你就小小声抱怨就好，因为他们抱怨太大声哈、哦，所以耶和华也会冒火哈、哦，一冒火火就烧起来了，火烧三丈。然后整个营盘旁边都火烧了、哦、那个地方叫塔贝拉，塔贝拉就是烧火了、哦、火冒、哦、这叫塔贝拉事件。上帝已经警告了，可是不久又发生那个基伯罗哈瓦达的这个事件，就是他们要吃肉、啊、他有一种人叫闲杂人，我不知道跟闲阿郎的关系、哦、没带没几的关系，就是不上班闲闲的，大概是这样、哦、这个闲杂人有人说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埃及人、啊啊、看着有些人上帝要带他们出去，他们就好玩，就跟着走出来，一走出来就讲，哎呦，埃及的蒜头很好吃哦，埃及的葱好好吃哦，我就又开始讲，他开始哭，哭完以色列人说对啊很好吃啊，就开始跟着哭，哭到最后连摩西都哭了、哦、这个哭成一团。你看哦，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哥，除了妇人小孩，男人有60万，所以他们估计应该加妇人小孩应该有200万人哦，那其中还有很多闲杂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其他种族的人，就跟着走出来。其中不少是埃及人，还有牛群、羊群哦。那这些闲杂人就开始想念埃及的那个美味哦。你看哦，鱼啊、黄瓜、西瓜、韭菜、葱啊、蒜啊，哈、哦，我们叫做一点点的东西呢，开始呱呱叫哈、哦。啊，结果他们叫都没关系，连以色列人也哭啊。你再去看圣经说每一个人在帐篷门口大哭、哦、啊，摩西在给他们吵的实在是很烦、哦、摩西也哭起来了，就跟上帝说啊，不要玩了啦、哦、所以你看看他们闲杂人影响以色列，以色列人影响摩西、哦、这是鹌鹑事件。摩西就开始发火了，跟上帝祷告，第一个祷告摩西跟上帝说我不爽，我不快乐，他就让上帝知道了、哦，没有掩饰的让上帝知道他内心很不满，他对以色列人不满，其实对上帝也不满，是你把我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哦、好像这个约伯一样、哦、我厌烦我的性命，我一定要讲我的哀情，我的满肚子的苦恼、哦、约拿也是一样，约拿因为他没面子啦，耶和华跟他说你去跟他们说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掉，约拿说没啦，你都讲完你就后悔了，啊、他说你去讲、啊、他去讲，结果上帝真的后悔，就没有把他们尼尼微城杀掉，约拿就很没面子、哦、你叫我去讲、啊、你又不杀他们、哦、所以约拿就很生气，然后上帝就让约拿有一个蓖麻子树、哦、挡他的太阳， 那不久呢、欸、上帝就让一只虫把那个蓖麻子树 咬死掉、哦、约拿更生气说我在这边看他们有没有死掉，结果 你把一棵树也把它弄死了、哦、那上帝说、啊、你在气啥啦、哦、那约拿怎么说，说我气到死都有理啦、哦，欸，请问你们跟上帝发脾气好还不好？好还是不好？你们觉得呢？如果对上帝有不高兴，是不是就要压下去好，还是发出来啊？我告诉你啊，小孩子对父母发脾气比对朋友发脾气多，会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小孩子对父母发火的频率比对朋友对老师的频率高，为什么？因为他有笃信说父母爱他，这样讲对吗？哦，关系越好越敢发火，关系越不是太好我们就会小心，万一我发火他就、哦、老师就怎么样报复我，或是朋友就不理我，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很特别的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我们确认他是我们的爸爸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什么对爸爸不管是误会是正确，我们都会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些先知跟上帝好，包括约拿，包括约伯，包括摩西，他们真的是对上帝很不满意，他就表达出来，没有关系，而不是压下去哈，不敢表达出来。然后他开始问上帝哦，好像法官在问哈，他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苦待我？你那给开瓜哈，怎么虐待我哈？”其实上帝没有虐待他，是以色列人虐待他了哈。他把杖都挂到上帝头上，上帝好好的坐上了上帝啊，没有还他，是以色列人这边乱哭嘛哈。摩西跟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百姓？”因为他第一次去跟法老讲的时候啊，法老就反而更欺负这个以色列人嘛。结果摩西就把杖挂在耶和华的头上，他说：“你为什么苦待百姓？你看你叫我去跟法老讲，结果呢，法老就苦待百姓。所以其实是法老苦待百姓，但是呢，摩西把杖挂到啊上帝的头上。我们有时候常常是这样，对不对？你自己碰到一些不如意啊，碰到一些不顺的时候，就骂上帝了哈。看很多、哦。”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啊，跟他说你要祷告，他说啊，上帝让我得癌症，为什么我要祷告？为什么我要信他？啊，他得癌症，杖也挂在上帝的头上。小孩子不乖，上帝让我生这个小孩不乖，所以上帝不乖哈、哦。有没有？我们常常是这样，自己碰到一些挫折，碰到一些不，或是自己跟别人有一些问题啊，基督徒或是会基督都会把杖挂到上帝头上。真的被上帝苦待，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了。就是圣经讲的，他诚然担负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被上帝击打苦待，其他的大部分我们的苦是自己找来的，或是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拉出来说，上帝你要负责，谁叫你让我得这个病，谁叫你让我跟太太不和，谁叫你让我娶到这个老婆，谁叫你让我生这个孩子那么不乖，都要上帝负责。再来呢，他不只要上帝负责，他还跟上帝抱怨说，你都不给我恩典、哦、好，请问大家想一想，上帝让一个人蒙恩，是让这个人都不碰到事情，还是让他碰到挑战？你觉得哪一个是蒙恩？给你们看两个蒙恩的、哦、第一个是玛利亚，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蒙上帝的恩典，可是你要未婚怀孕、哦、这个叫什么恩典？因为上帝要用你来救全世界的人，恩典是在这边，恩典不是你就平安无事哦，他就面临很大的艰难啊。不要说那个时候带来，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姊妹如果说未婚怀孕一定是很艰难，同意吗？可是神说我要你蒙恩，因为我要使用你，后面有代价。大卫王跟上帝求恩典，说让我可以盖礼拜堂。我跟你说哦，当和平教会决定要建堂的时候，我不觉得是恩典，我觉得倒霉，怎么不在桑牧师的时候盖，怎么不在丁牧师的时候盖，我从美国回来就要盖礼拜堂、哦、你知道吗？盖礼拜堂很累啊，很多牧师本来做得好好的，一盖礼拜堂就要走路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还不想那么早走路。这里说蒙恩啊，大卫要蒙恩啊，可是上帝不许可的，上帝让他的儿子才盖成礼拜堂，对不对？建圣殿其实压力很大，挑战很大，可是圣经说是蒙恩，所以摩西可能搞不清楚，以为蒙恩就是啊、没有事情很平安，没有啊，蒙恩是上帝要使用你，你可以奉献，你可以侍奉，这是神了解的蒙恩。好，摩西第三个开始在问上帝，你怎么把这些老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你太没良心了吼、哦，应该都给一些人，他忘记了上帝早就借着他的岳父有告诉他说，你一个人扛不了，你应该分摊，有没有？记不记得？哦，你把老百姓把他分组，让他们管理小事，他们管你就管大事，这样你就会受得了。结果呢，出埃及第十八章就跟他建议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做，他才会自己一个，不然他怎么会独自呢？对不对？初代教会出了事情以后，那些使徒比较聪明，他们赶快选执事来分担、哦，上帝从来没有要任何一个人独自分担，一定要你去找同工，给你同工。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拼命在训练什么小组同工啊，什么关怀部同工啊，也是一样，小组部的长职跟关怀部的长职根本做不了，四五百个人的教会他们怎么做？所以一定要找同工来，大家一起做才有办法嘛，对不对？然后摩西就干脆承认了，我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啦，所以不要让我、哦、很奇怪，他急的、哦、连话都讲错了。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 你怎么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哈、哦？哎，还有说乳养他，他说我怎么有奶了哈？那、哦、父亲要乳养孩子了哈、哦，我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养他们呢？所以他承认他没有父母之心了、啊。其实哈、哦，要当领袖哈、哦，对手带领的人如果有父母的心呢，比较耐得住你那操了。哦，因为父母的心就是孩子再怎么闹再怎么样还是自己的孩子嘛，知道保罗吗？保罗对教会就有这样的心哦。保罗说师父家多老爸没几个、哦、就是老师很多可是那种维护的心肠的不多，维护的心肠就是耐得住孩子吵闹，再怎么样就是孩子还小嘛、哦、会给他再一个机会。保罗不止像维护的心，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好像妈妈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种要带领人要求上帝给我们这种如父母的心啊。摩西是承认说我没啦，他说我根本不是嘛、哦、你不要叫我做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哦、他说要我把这些人抱到那个应许地，你发誓要他们去却要我抱过去、哦、摩西根本没有想到上帝连他都不让他过去，他还能抱谁过去啊？记不记得他最后生气的打的石头，第二次打石头，上帝就说阿尼够了，你就在这边让你看。所以摩西自己都过不了，他还以为他可以抱着以色列人进去。其实把这人带到迦南地的不是摩西，是上帝自己。上帝说是耶和华把你带过去，上帝说雅各啊，一从你出生我就宝宝，我就怀地，就算你到寡白我还是怀地，我还是宝宝。所以上帝是要摩西跟上帝同工，一起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上帝从来没有交代摩西说你自己要把他们抱过去，可是摩西以为这样，他一连串的跟上帝质问，然后他自己也承认说啊，我没老了、哦、我拿不到那么多肉，我怎么给他们吃呢？承认不行，这个没有关系。耶稣有一次也叫他的学生说给他们吃，学生说那我这病了呢、哦、五个饼怎么吃啊？耶稣说没有不关系，你知道你不行你就到我这里来，我会帮你解决困难。保罗也说我承认我软弱，所以呢，基督的能力可以护庇我。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抱怨还有承认自己不行没有关系，神可以接受。他说我自己没有办法独自不行，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你自己啊，我跟你一起啊。上帝早就跟他讲说我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耶稣说如果你太重的话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会使你得安息，对不对？所以上帝不要我们自己扛责任，第一个要跟人家分享，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是神跟我们一起来扛这个责任，从来没有说上帝把你绑了就 不理你让你自己去扛，没有。最后摩西绝望了，说我死掉算了。还好上帝没有答应他这个祷告，不然就没有摩西了。求死的除了摩西还有一个以利亚，他是求死，上帝也没有答应他、啊、另外一个约拿，约拿不高兴的时候也要死、哦、所以耶和华求我的命吧、哦啊、上帝也没有答应他，让鱼还把他吐出来、哦、好。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当我们很挫折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以台语叫做靠罗兄弟，是不是英文叫做 cry outTo the Lord， 我们可以跟上帝哭诉，没有问题，可以坦诚的向上帝表达负面的情绪，哀告耶和华，就是 cry out to the Lord， 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要向耶和华发声，他会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中寻求主，我在夜间要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所以这些负面的情绪是可以向神坦然的表白，不需要压抑。诗篇150篇当中有49篇被称作抱怨诗篇 Complaint Psalms， 那就是说容许我们用神的话来向神抱怨都可以，神是许可我们这样做。那个抱怨呢，有一个字英文叫 Shutba啊，这个是从希伯来文弄成英文的哦。这 Shubba 就是好大的胆子，我试着把它几个意思讲出来，你们就知道哦。一个意思就是放肆鲁莽哦 ，audacity； 一个是厚颜大胆 ，insolence； 一个是无理傲慢 impertinence、哦、就是说你敢向上帝讲这种话，那个意思，那个敢其实有一个好意，就是说你赤裸裸的把内心对上帝的不满就表达出来，所以那个叫做赤裸坦诚 raw honesty， 诚实让上帝知道我不高兴，我对你有抱怨，即使在抗议声中你看出来更深的信任，在叛逆的态度当中你看到他还有盼望，他就是认为上帝不会这样，所以他才向上帝抗议，了解那个意思吗？说上帝你应该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好像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个祷告，有没有一罗一一罗一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说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会跟上帝问很多问题，上帝会听，在这里上帝一句话都不讲，他静静的听摩西，后面上帝也没有骂也没有解释，上帝说好我帮你解决你的困难，你说一个人太重我帮你处理，带七十个人来我当他们帮你的忙，你说他们要吃肉你没有办法，好我负责给他们吃肉，你不必担心，所以上帝是可以听我们这些负面的抱怨而且帮我们解决困难，当我们把这些内心的负面情绪向上帝倾吐之后，上帝是倾听的，上帝是亲近的。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说晚上早上啊，中午，这个叫做 TID 一天三餐、哦、叫哀声悲叹、啊、不是吃药、哦、照时间来哭啊、哦、他说上帝会听我的声音，他不会藐视真物受苦的人，也不会向他们掩面，当我们受苦呼吁的时候他会垂听，当我们跟上帝承认自己不行也没有关系，上帝会接受，上帝说你不行我帮你的忙，这是那个基甸天使跟他说你去救以色列人，他说不行啦，我们家在马拉西支派是最穷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小的，我怎么可以，那天使说耶和华说我跟你同在你就可以，所以承认软弱没有关系。诗篇六篇第二节说求上帝可怜我因为我软弱，当我们跟神承认我们软弱不行的时候，神就会来拉我们，会来救我们，上帝温柔回应并且会提供帮助。诗篇九十四篇十八节说我失脚耶和华那个时候你的慈爱来扶助我，跌倒的耶和华把他扶持，被压下的他把他们扶起，所以上帝是会帮助我们的。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记忆力偏差，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想到埃及的那个肉锅还有那些蒜啊葱，他们忘记他们在埃及是奴隶，他们是苦得要死跟上帝哭，可是现在沙漠有点不方便，他们想到的埃及是那些蒜跟葱，却忘记他们是奴隶的这个事实，这个常常是这样哦。如果说比如说夫妻两个在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忘记你老婆对你多好，只有想到她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奇怪那些好的地方就好像突然就不见了，父母孩子在抱怨父母的时候也是一样，就看到的是父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力会受我们的这个抱怨的态度会左右，会只看见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没有注意、哦、你看他们在那边是做苦工啊，叹息哀求，可是一到沙漠这个整个都忘记了、哦、还有时候当你很好的时候也会忘记你以前不好、哦、所以生命记摩西警告他们说将来你们吃了饱足啊，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做奴隶，耶和华怎么样把你们救出来，这个会传染，抱怨会传染，知道吗？刚才是闲杂人抱怨，那整个以色列人就受传染，后来连摩西也受传染，大家都抱怨、哦、那一个抱怨两个抱怨三个抱怨，连这个老板也一起抱怨，说你讲什么，这个好像面笑会让全团刮起来，好像毒根长出来大家都会污染，所以抱怨是会传染的，这一点是最奇怪，刚才我讲过就是他们妄求，上帝居然照他们妄求的给他们，然后就用瘟疫杀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就不给他们吗？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哦，如果我们祷告，我们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欢我们祷告，结果上帝给我们，我们不要太早高兴哈、哦。哎，上帝给我了，哦，有时候上帝说好，你要就给你，让你去看看。 那个鹌鹑是有毒的，吃了就得了瘟疫。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一定要不听话，好，就让你们去吧。罗马书说，他们既然故意，上帝就任凭他们去，是宰利来。父母对孩子一定叛逆的，到最后也会这样开始说，好吧，那从现在开始就随便你了。我有一次在读圣经，读到罗马书，连续三个地方讲这两个字，知道吗？24节、26节、28节，一直出现，神就任凭，神就任凭，任凭好像就听你的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吃肉就给你吃肉。我后来忽然害怕起来，说上帝啊，不要任凭。上帝任凭我们就糟糕了，对不对？我们做错事情，上帝说好，我不吵你的，随便你，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最糟糕。其实在这里，上帝并没有任凭，上帝惩治他们。即使被惩治是要感谢的。他们有一些人得了瘟疫，其他人就开始学会说，不可以这样，这是一个不可以的态度啊。这是约拿哈，他被那个鱼吞进去以后，他在那边想一想，这个上帝有发警告弹，我不应该再胡搞乱搞哈，所以他后来就去了哈。不要忽视哦，上帝惩治你，即使是爱你的，因为你才可以有管教哈。希伯来书说什么？说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你把这句话记住，当上帝还要管你，代表他还爱你，他在意你，所以不忍心让你就这样一路就唯唯作歹下去，所以他会介入。这个是上帝介入，我们应该要感谢。再来，当上帝叫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发现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上帝 argue， 可以跟他说，这个不可能吧。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你老婆会生孩子，不可能吧，我老婆那么老，我也那么老了，这个不可能吧。上帝说，我是上帝，你记得，在人是不可能，可是你要记得，我不是人啊。所以亚伯拉罕就相信，说被称作义，对不对？玛利亚是不是也是这样，当天使跟他说你要未婚怀孕，他说不可能吧，我都没有先生怎么会怀孕。那天使说什么？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能力应庇你。那玛利亚说，好，如果是这样我情愿。换句话讲，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同时做，一个是神给我们理性，我们不是人家讲什么我们就相信，我们应该用理性去判断。第二个，当我们确认神在这里要超越理性的时候，我们应该给神一个空间，说神啊，如果你要超越人做事，我承认你是神，你不被人类的理性所限制。所以在这里并没有要我们把理性放弃，完全不想，因为这里看到摩西也是跟神说，你到哪里拿那么多肉给他们吃，你要钓鱼要钓多久，你要杀牛杀羊吗？上帝说，我也不钓鱼，我也不杀牛羊，我用鸟，我用风一吹鸟就飞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几百万人都没有问题。所以上帝有时候又用到你想不到的方法来处理你看起来不可能的困难。最后这一点是在这个故事背后一点小小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上帝不是要帮摩西解决困难吗？就说你叫70个长老过来，又有两个上帝没有说他什么事情，就是耽搁了。因为上帝要摩西叫70个长老到那个会幕面前，摩西要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上帝就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发预言，然后他们就是证明说上帝有授权他们，他们可以帮摩西做事。可是有两个就慢来了，就来不及来集合，所以摩西还没有帮他们祝福呢，他们在营里面呢就开始讲预言了。约书亚说啊，那谁啊，摩西都不给祝啊，这个就是要摩西给他祝福，然后上帝才给，这样就是功劳是记在摩西身上。那这两个在营里面就讲，所以跑来跟摩西报告，摩西有两个他们没有来，他们也在这样讲，但他们不能乱讲。摩西说没那没啦，那等下给搞摩西真的是在这看到他那个度量真的很大呢。他说你为我嫉妒吗？我但愿不止70个，就愿所有的人都上神的灵感动，然后大家一起服侍，这样不是更好吗？有一次耶稣的学生也是一样啊，那个约翰说有一个人他没有到这里挂牌，也没有交学会，然后他就奉你的名赶鬼，我应该去禁止他。耶稣说妈呀，那个鬼那么多，分一点给人家赶你不要计较嘛，都何必这样。我的感觉是在服侍的路上，如果你看见别人有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是感谢啦，说啊，多一个人大家一起服侍不要比较，不要计较啊。这两个人有名字叫 Elda 跟 Melda 这两个来不及的，差一点被约书亚当掉哈。好，所以我跟他们解释哈，摩西也抱怨，以色列人也抱怨，他们抱怨有不同吗？有不同，因为耶和华的处理完全不同。摩西的抱怨用英文来讲哈 ，complain to God before the face of God。以色列人的抱怨是 complain against God behind the back of God。这有不同吗？有不同，一个叫做在神面前向神哭嚎，一个是在神背后啊向人祷，应该是祷吧？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夫妻两个人，或是你的好朋友，彼此有什么过不去，他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你这样做我不高兴，还是他去跟第三者说，他这样做我不高兴，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应该比较说，你来找我嘛，你对我有意见，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处理嘛。你跟他讲，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能处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说到神面前哭好，以色列人是彼此在那边讲，或是到摩西面前哭啊，哈、哦。啊，摩西一方面不对，他是直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不高兴，你这样做我不高兴。所以不是不能抱怨，但是不要背后抱怨。神宁可要我们到他面前来。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讲，因为只有神能够处理你跟他之间的不高兴嘛，你跟其他的人讲有什么用呢？解决不了问题嘛。我们低头祷告。如我们承认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有不如意，有挫折，有时候甚至觉得要绝望，那我们看见摩西在遭遇这样的大挫折的时候，他勇敢的到你面前，把他内心的对你的不满表达出来，而且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接纳，得到你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学习摩西的榜样，愿意到你的面前，把这些痛苦，把这些不满向你倾诉，而且从你得到恩典，得到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这个结论是用诗篇十三篇哦，我们一起来念哈、哦，来。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个很好，开始的时候这个到几时到，这是抱怨的话，可是更深的是一个希望神能够回应他的抱怨，那盼望神能解决他的困难。我们来唱诗圣诗46首。主啊，我从深处